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圣咏第123首，在诗高圣经986页。我们上次讲到这一首圣咏的第二节，就是看仆人的眼目怎么样注视主人的手，看婢女的眼目怎么样注视主人的手，我们的眼目也就怎么样注视着上主，我们的天主，直到他怜悯我们才止。我们上次提到，在这一句话里面反映出来的向天祈祷的做法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做法。在耶稣受难之前，在大祭司的祈祷里面，圣经就有这样的记载啊，在约翰福音17章第1节，我念出来，在诗高1671啊1671页，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便举目向天说：“父啊，时辰到了，求你光荣你的子，好叫子也光荣你。”向天祈祷。这种方式让我们也想起来天主经的第一句话，在天我等父者，在在的都让我们更重视这种祈祷的方式，这是天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让我们体验到神在我们的诸天之上在天上看顾所有的人。那在第二节最后的一部分提到直到他怜悯我们才止，这个怜悯这个主题在第三节再度的出现了。第三节，上主求你经怜我们，两次的求主经怜表达出来祈祷的状态非常的恳切。诗高圣经没有翻用同样的字来做这个翻译在第二节提到知道他怜悯我们才止，第三上主求你经怜，其实原文是同样的一个字，就是 Hanenu Adonai Hanenu 依照字面的翻译就是第三节Hanenu Adonai Hanenu， 就是怜悯我们吧，上主啊，怜悯我们吧。在圣咏第51首第三节，就是翻成怜悯这首大卫王犯罪之后知道悔改，很出名的一首圣咏。第三节。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这个怜悯呢是同样的一个字是很念你，这里是怜悯我不是我们所以讲法也一点点的不一样我们这里是很念奴是多数。在希腊文的70贤士本怜悯我们吧，上主啊，怜悯我们吧，就翻成 eleison hemas kyrie eleison。这个 kyrie eleison 就是弥撒里面的求上主求你垂怜。kyrie 就是上主 ，eleison 就是求你垂怜啊。那等于说啊，圣咏第123首第三节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弥撒里面的求主垂怜经就是来自圣咏123篇第三节完全的这个希腊文的字搬过去了 Kyrie eleison。 历来很多这个伟大的音乐家都曾经为弥撒曲作曲贝多芬莫扎特都等等都有，那老一辈的教友应该还记得过去拉丁文的格利果的唱法，像有一个 Missa cum jubilo 这是所谓欢乐弥撒，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唱法，就是 Kyrie Eleison 啊，我把这个调子给哼出来，它的意思就是上主求你垂怜。Kyrie Eleison， 要是翻成中文的话啊，很可能就是这样唱了：上主，求你垂怜。那这个调子啊，就是在西方教会啊，十二世纪已经有这样的调子啊，就是刚才用拉丁文唱出来的，十二世纪的调子啊。相当中国宋朝的时候的调子，所以是我们信仰的祖先很珍贵的财产啊！相信刚才把这个曲调唱出来的时候啊，大家心灵都很平静，充满了对神的一种盼望，一种信赖，一种平安啊！现在我们继续讲第三节啊。第三节其实它第二部分就提到这个受到欺凌圣经是这样说，因为我们已尝尽了欺凌，欺凌就是欺负的意思第四节，我们的心灵已饱受的太多了，即骄傲人的欺凌，富贵人的耻笑。圣经的经文表示一种忍无可忍的一个心境，骄傲人跟富贵人，它的意义啊，虽然不是很明确，谁是骄傲人，谁是富贵人，可能是来自充军之后，从历史来看，充军之后，归国的犹太人，他们曾经遭遇到邻人的讥笑跟压迫，特别是撒玛利亚人阻挠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圣殿，那在公元前515年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在厄斯德拉上第四章可以念到这样的经文第四章第一节，比方说在诗高634页，犹大和本雅明的敌人本雅明跟犹大是连在一起的，一听说充军回来的子民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修建殿宇便来见泽鲁巴贝尔等等后面的当然是表达出来一种阻挠那这里是针对修建圣殿我们知道圣殿呢在充军的时候就被毁587年，所以在515年重建圣殿的时候是被阻挠后面还有另外一个阻挠，就是圣殿外围的城墙耶路撒冷的城墙要重建的时候也受到阻挠这是在尼赫米亚当省长的时候大概是445年到430年之间记载在厄斯德拉下第二章19节，在司高圣经的648页经文这样念当这个格隆人桑布拉特做臣仆的阿曼人等等听说这件事，就是他们要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都是以这个撒玛利亚人为主的这些人就讥笑他们侮辱说你们在那里干什么，要背叛君王吗？所以在耶路撒冷重建城墙重修城墙就被冠以一个罪名，背叛君王。当然了，这是背叛波斯君王，非常严重的一个罪所以很可能刚才所提到的这两件事情，在重建耶路撒冷圣殿或者是城墙的时候的遭遇， 就是接手圣咏的一个背景。祈祷的人可能就是人民的领袖，宗教的领袖。当然，我们今天在研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除了它历史上面的意义，也可以有宗教灵性的意义。骄傲的人跟富贵的人可能象征每一个人所犯的罪，他的结果，骄傲的罪，贪富贵的罪，或者对富贵的贪恋等等啊。那在宗教生活来说啊，这些啊都是会给人压迫，给人产生这一种压迫的力量。那我们可以说，圣咏的作者能够从这种富贵骄傲里面划分界限，不认同他，而且恳求这个上主的一个怜悯，这种恳求的本身就是一股突破困境、进步在灵修的领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啊。好，现在我们把四句话这个四个节做了说明之后，我们要讲它的神学的意义。接手圣咏可以说是仰望跟怜悯的圣咏，是信仰跟希望的最好的一个注解。在圣咏123首里面，当然呢、我们可以说它是表达一个对神人所有的一个仆人的感情。仆人的感情啊，就是个敬畏的感情。依照新约的传统，我们已经是天主的朋友，天主的儿子，不只是仆人。像在若望福音啊15章15节，在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里面，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由我父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示给你们了。所以在新约已经更进一步啊，我们是神的朋友，不只是仆人。另外啊，在加拉达书第4章第7节也提到，我们不是仆人啊，我们是神的儿子啊，有这样的一个讲法。第4章第7节就是在四高圣经的1813页，我把圣经直接的念出来啊，从第6节，为证实你们确实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派遣了自己的儿子的圣神到我们心内喊说，阿爸父啊，所以你已不再是奴隶，而是儿子。如果是儿子，赖天主的恩宠，也成了继承人。在新约的一个传统之下，我们已经得到更进一步的跟神的关系。其实啊，这两种感情啊，我们今天做一个结论啊，做一个整合啊，是可以平衡的，就是仆人跟儿女子女啊。仆人代表对神的敬，对神的畏啊。那敬畏有时候啊，会衍生奴隶式的一种畏惧啊。为了平衡它，需要有这个神的子女的亲密的感情啊。那子女当然是表达一种啊，非常内在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啊，但是有时候也要加以警惕啊，这种亲密关系啊，也不能忘记人跟神有另外一个层面啊，就是对神的敬跟畏啊。总之啊，这一首圣咏既然是仰望跟怜悯的圣咏，我们可以说天主喜欢人的仰望。在征服八端里面的第4端就有，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得到宝玉啊，就是一个仰望神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得到神的满足。我们当过老师，当过医生，或者是当过一些演奏表演的人、演绎的人呢，其实都知道，老师教学生，医生医病人，演奏的人在听众面前，其实啊都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学生也好，病人也好，听众也好，他们的盼望，他们的信赖有一定的作用。我们可以说，像在迦拿婚宴啊，就是因为圣母的盼望、圣母的期待，而提前了耶稣的显奇迹的计划。也是我们看若望福音第二章，出行奇迹。第三天在加利利亚有婚宴，耶稣和他的母亲也去了，酒缺了。那耶稣的母亲啊，向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回答说，女人，这与我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刻尚未来到。所以依照神的计划，还不是显奇迹的时候。但是第五节，他的母亲给仆役说，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啊，人的盼望，这里是圣母的盼望，圣母的信赖，竟然让神改变他的计划，提前了他的出行的第一次的奇迹。那除了仰望跟盼望的神学，从这首圣咏看得出来，我们也可以从上期提到的这个天的神学，发挥一个主题，就是跟不同的宗教在做对谈的时候，一个交谈的一种内容跟方向。我个人曾经看过摄影展，有一些摄影家以这个心灵系列为主题，有很多的不同的很好的作品，像蓝天中一朵发光的白云，底下的话就是自信光明，云彩的变化，底下这张画的底下就是实相非相，云彩聚在一起底下的标题就是随处结祥云，处处反映出来内心的心境，有时候是所谓中国人提到的禅意。事实上基督宗教也能够有基督宗教的禅Christian Chan。为什么呢？因为神不只是生活在天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神不只是生活在天上，也生活在人心的最深处。圣奥斯定就说过，神比人还要接近人自己。所以信赖就是基督宗教的特征。那这首圣咏在应用方面呢，姜文也先生有一个很美的曲子，我在这里哼给大家听。是像一个儿童一样像神这样唱出来，就是这首圣咏的前面的几节两节。住在天上的天主啊，我向你举起我的眼睛，像仆人仰望他主人的手，像婢女仰望他祝福的手，我们也仰望我们的天主，我们也仰望我们的天主。今天先讲到这里。